那不过是五蕴的极灭相。如此呢，没有一个我升起，你就不会去灭一个我，对不对？你只要于中不升起我见，就不会有一个我所的执着，也不会有法的执着，那么你就不会令其灭尽。好，所以这段文就是告诉我们这样子。你看啊，你再看到6223页上栏12345 6行，色蕴非有变坏法，非无变坏法，变坏就是变异啊，就是没有变化。那么如果没有了生跟灭，于中间就没有变异相，对不对？你不去假设这一个生一个灭，中间就不会有变异相，所以是这样来的。所以这个整个呢，都是止观的那个相应道理的境界。好，我昨天呢，因为刚好没这个道具，我昨天晚上讲了这个例子，今天再用这个例子讲。这每个是什么形？梅花嘛，对不对？好，我们姑且说这叫梅花形，对不对？好，每一个磁铁其实它是个梅花形。啊，那你应该看到梅花形才对，对不对？可是今天呢，我把三块都是梅花形的元件，然后呢凑成这个样子，于是我就问它是什么形，你就依我们最接近这个总相的印象跟知识，你就说它是一个什么，于是我就在这中间呢升起一个自动，对不对？你就依它的外围呢框化一下，于是呢你就不见这个别相，不见这个因缘的别相，于是呢你就自己施设一个框，施设一个框，啊，借其边际相你就施设一个框，然后这个框呢你就说它是三角形。好，那三角形约它的文字是不是有个自信，应当有个三角形的自信，对不对？可是这个呢其实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对不对？它是一个梅花形，对不对？依它的名言施设就不一样嘛。那么梅花形是不是也应该有它的自信，这自信叫做 A， 这自信叫做 B， 对不对？那这两个是不相等的嘛，不是同样一法嘛。好，不是同样一法就很麻很好玩呢、啊。梅花形会变成三角形，这不合道理，它又不是一条线，对不对？你线把它暂时弄成梅花，你暂时可以把它变化成这个东西嘛，对不对？它不是同样一个元素去做的变异相，它是不同的自信去产生变异相。所以你怎么可以用梅花形的自信去构成一个总相的三角形？那就好像我们今天呢要修有为法去成就无为法一样，我们今天修半天修道，说一定要这样子七支做，最后会证到一个无为的境界，笑一个禅定的那种清安乐，那种没有身体的觉受，那不叫做什么，不叫做生于地相，所谓的空相，不叫做空性，空性跟那种觉受的清安乐是不同一个自信，是不同一个自信。那我们就说，那你今天佛法为什么要教导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修道之地？那只是对治每一个人的障碍，因为我的心散乱，所以我会跟你讲，你要七支调好，对不对？摄心，然后关照你的呼吸，把你的心专注在一念的所缘上面，那是一个对治法。你不能把对治法的自信说成是圣一地的自信，这两个是不一自信，不是一个自信。所以你在这一个禅定境界当中怎么去修正，再怎么高的境界都毕竟不能够弃证到什么圣一地。如果你没有办法看到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今天是个散心凡夫，对不对？我今天以为我这个烦恼是很出众的嘛，因为什么？因为你让你的一根散乱，你就是不肯专注一缘嘛，对不对？你就不可能一心不乱的专注在一个所缘上面，你就不可能这样子，你就随相闪动嘛，所以你心就乱了。你心乱了之后呢，你心对于境界就没有看能力，圆这个境界的时候你就想那个境界，对不对？心就这样闪动不堪，所以你会烦乱，你心就没有力量。于是呢，人家老师才会教你怎么样修禅坐，修禅坐是因着这样的对治而来的。那你原来是这样闪动心，哎呀，经过七支调法之后呢，极尽修，就发觉，哎呀，心慢慢能够专注了。慢专注了之后呢，你就发觉，哎呀，我到达未到地定，那种清安乐是过去没有体会过的。于是你就说，哎呀，我成就出果了。你就以为这个境界是实有自信的，然后呢，就把这个自信认为说，这个就是圣一地的少分，其实一点都不是。你没有看到一个更殊胜的东西在里面显现，什么东西？ 你从以为我自己不得力的散心凡夫散动的境界，没有心力的境界，今天透过一段什么有为的修去障碍的过程，你心能够清静下来，对不对？与本来会调动不安的境界，你心今天有力量可以安住，可以不暴动你的情绪，对不对？所以你的情绪是本来在你原本散心凡夫的状况下本来就无自信的。如果那个情绪是我的本性如此，我跟你讲，你再怎么修都修不掉那个情绪作用，你永远都还是什么暴怒不安的嘛。所以就告诉你，你就在凡夫的那个时候，你凡夫的那个生灭蠢动不安的那个情绪作用，当体就是什么无自信力啊，只是什么，你只是你的手脚啊甘愿被他系缚住罢了。所以那个系缚性是自作的，而能做吗？这个系缚性是能做能造作出来吗？只是你甘愿被他绑而已。可是有被绑住的人吗？那只是以为有而已嘛，对不对？只是以为有嘛。所以波尔就告诉我们，在这一个除障啊对治修行有为造作这个过程，他虽然跟凡夫一样也是蠢动不安愚相转动，对不对？去造染造造境，去修善，去修恶，那么这些造作都是显出什么？显出生灭变化，没有自信的变化相。今天只是想借由这样的修修去障碍的过程当中，由散乱得定的过程当中，去让你体会到一切的五蕴当时的那个每一个暂住的状态，其实都是什么？都是不久住力，无自信的存在，只是缘起，而缘起无生。既然无生，你就不是用这个除障法令其灭，除障法只是令你的自心妄执怎么样去掉，对不对？而由此呢显出本来清净的那个法性，你能够洞见明白这个法性，于是以后你就知道，原来我今天的三业造作是不需要随相动的，如果随相动是造业造恶业里，我就不要随相去造那个业。所以你今天呢就有警觉力，而你就会对于造业与否呢就有个止恶修善饶益有情随顺菩萨戒的戒体，会在这个地方呢一直不断的熏习，对不对？那菩萨戒的这个种性呢就越熏越有力量，而当它的力量高过于你的散心凡夫粗重的习气，粗重习气，所以你今天就发现，哎呀，你对一切的境界就不会有像过去一样，对不对？那个不得不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那种蠢动性，你没有了。于是在此你会发现，如所有性怎么样？本性不可得。如果你能够如其缘起这样去看待一切法的话呢，本性不可得。同样的道理，这个东西的和不但三角形的自信不可得，连那一个什么梅花的自信也不可得，因为梅花只是借梅花的形状来讲这个磁铁，因为这个磁铁不是梅花，它只是磁铁，所以你应该叫做磁铁形，你不应该叫做梅花形，对不对？你只是借一个名言来称说它的形状，而那个形状的名言毕竟不是那个物体本身所具备本来具备有自信，这些都是名言的施设，名言的施设并不能够在缘起相之外另外有一个如其名言可分别的字体而升起。我想这个说过很多了，我在这个地方还是多讲一句话。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能够在蕴界处这一切的法相当中看到这件事情，什么是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就是观察一切法缘起无性，请在这边注明一下，这边就是于一切法相上面观察到一切法缘起无性。如果你能够观察到一切法缘起无性，当下能够证见这个法相的智慧，是不是就是般若？是不是就般若？般若是你先具备有这个智慧，然后硬套在这个法相上面的吗？比如说你今天修不净观，是故意创造一个不净观的那种思维，这种所缘境，故意来看人，把人故意看成白骨吗？他明明就是个活生生的人，你故意把他看成白骨干什么？不是的，我是要看，你看他今天就站在那里，会对我眨眼睛，会对我笑，会对我皱眉头，这一个表情一直不断的生灭，就告诉我这个法相他所显的法性就是变异的，而这个变异 他终极这个事不住在这个五蕴身的时候呢，他毕竟败坏，对不对？最后显出一个四大本质的所造色，非他所作，自然就败坏。所以他最后所现其法性的相，就是如白骨一般。我不是故意用白骨把这个人看成不清净的相，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要如你眼前看到他种种的行住坐卧，屈身自在，这个变异性，知道视住其中，令其好像有个坐者，有个受者。其实你所有这些的分别，都是你今天明眼的分别。离开这个明眼的分别，我们每一个人的色身都是四大所造色，对不对？占据一个虚空，就是四大为虚空，视住在其中，宛然行住坐卧，好像有一个我在里面做主。你观察有没有人在里面做主呢？还是四大为虚空的一个假设，在那个地方生灭变化而已。如此这样的观察，那个能观察到一切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的那个观照力，本身就是般若，所以般若当体也就跟这个法性一样，也是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正在你能够看到一切法如所有性缘起无性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一念心能见到这一切法相的这一念心，就是般若。般若不会离开你能够正见这一切法缘起无性的那个当下，此外有个般若可得，你懂我意思吗？般若就是一分一分，当你少分少分在境界当中促证到缘起无性的时候，就在那个当下缘成就正观这个法性如是的时候，那个能观察的智慧就叫做般若。般若离开这个法性气会的当下，没有那个般若的智慧实性可得。所以般若也是跟一切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亦复如是，这个意思是同时同处同源一境，没有能所，对不对？因为能所是一如力，对不对？法相如何现，法性就如何生，能观的所观的根本就是一件事，就是正那么实，相如是现，智慧就如是见。你在凡的时候，你的闪动认为有一切万有的境界的差别相是如此生染生尽，你今天在圣道者正无生法忍的时候，那个整个六根触对六尘的机制，那个作用也是见相而分，宛然存在而实无能所。只是那个时候的圣道者知道这时候能所是一如的，连这个能知的心都没有真实自信。所以一切法观察能所都是什么？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就是正观缘起，缘起是有假象，但是与假象的背后没有恒常住，对不对？有作者有受者，有始作者有始受者，没有这些，没有这些可分别的我见我慢，这毕竟都是不可得的。好，这段文呢，整个这一段就是要透过每一分每一分在生命境界当中的生灭的体会，你今天看到你的所观境是如是，你的能观的智慧，你能够看到什么境界，就表示你的智慧是就那样子，对不对？你今天以为是凡夫，所以你今天凡夫所行的境界就是杂染的。你今天的境界能够看到是哎呀平等不二的，对不对？你看到一切法平等不二，你会有所区别吗？对不对？你会去见到这个人穿什么衣服你就比较喜欢，长相是如何你就比较喜欢，另外他那个人的职业是那样子你就不喜欢，另外的言说是那样子你就觉得他是低劣的，他是高尚的，你就不会有这种不平等见出现。所以当今天你的修养能到哪里，就表示你的智慧少分少分的，只是你能不能保任多久罢了。好，这里就是这样。所以由此讲这么多，就是要得出一个下面的结论。所以也就是底下的结论，他说呢，复次，善有猛，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依色蕴，亦不依受想行识蕴，乃至于不依十二处，也不依十八界，不依这个生命能所假立，对不对？一切对立的之见，不依止这些对立的之见，有能见的我，有所见的相，不依这个东西，不依这个东西，你只要不依这个东西，就不会起分别，对不对？有所依的话呢，就有所分别。有什么分别？有爱非爱的分别。一旦有爱非爱的分别，你就会有贪嗔痴的，对不对？染浊心生在其中。所以老实讲， 我们在这一切业果相续的流转向上，就这三件事。什么事？有一有缘，就是有能所，对不对？有能所的对立，有我有智有他，有我有法，一切只要二元对立，二元对立，你就有不平等见、不平等受。那么一旦升起了不平等受，你与乐受就会升起爱，你与苦受就会升起什么？升起非爱。于是呢，你就有爱非爱的分别，对不对？与爱就生贪，与非爱就生嗔，于不是两者就生于痴见，对不对？再这样子不断的辗转，你的贪嗔痴的习气就一直不断的增上。那随着这个三业的习气、三毒的习气，你就容易欲缘，就怎么样，造善造恶，对不对？所有这些三业的造作，就只以为业因实有的情况底下，你就会感召下一期生老死的果报。这就是我们呢，在正式一品啊、解释密经谈到了什么八分别生三世，有没有？所以首先呢，般若经就告诉我们，很彻底的从哪里断起，从一元的不真实，从一元的无自信去观察，这是非常透彻的。唯识观喜欢从所观境去观察，对不对？所观境是唯识无异理，所以既然所观境是没有那个真实境界的，一切的境界都不能离开四独存，那么四是不是也可以变成我所觉知的对象？那么于是如此的话呢，能观的我，那个能分别的心也是什么？也是依他起的，依他起就是无自性的。所以呢，有所取境是虚妄分别法，反观能观的智慧也是无分别的。而般若观呢，一下子从这里，从前面这一切法即离不可得般若这一切法，观其缘起无性这个正见，你就会立刻不依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如是最后一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都无所依，无所依就不能有所缘。你不依根就不会缘色，你所缘的色都是独头所生的，那独头所生的一定是虚妄，对不对？因为你没有正式境界所缘。所以不依根，不依这个生命境界能观察的智慧，你叫啥？你深刻的观察，没有那个能观的我，那就没有所观的境，一切自他分别就不起，没有自他分别的不平等见，就不会有不平等受，没有不平等受，就没有爱非爱的分别，没有爱非爱分别，就不会继续长养贪嗔痴的习气，不长养贪嗔痴习气，就不容易随缘创造什么善恶业，对不对？也不会以为有一个圣道可修，在那边处在那个地方修不动业。不动业，它的果报也滋生舍界跟无舍界天。如是这般，所以他说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如果你要修学，你就于一切法要有一种修养。什么修养？无所依。无所依就是告诉你不随顺的意思，不要依止于你这样子的有依有缘有能所对立的假施设法，你把这个假施设法当作是常依主宰啊，有自信的境界，有能造作，有真实受苦的我，对不对？你把这一切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相应境界都认为是实有的，那就是一。你可以观察到它是如幻如化的，你就观察它无所依，你就不依那个境界认为实有，对不对？于是你就逆生死流，以般若无分别的智慧来观察这些生命境界，这叫做无所依。无所依就是告诉你，你今天就要警觉力，不要以为你今天相应会升起情绪以及思维的那个所缘境是真实的，你要多一分的反省警觉一下，哎呀，我可不可能以少分来骗称一切的现象，对不对？我是不是可能自己的骗计所知，所升起这种个人的我知我见，以为我能造作，以为我在真实受苦，这些东西是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幻境而把它执为实有？这种警觉力是一开始修行，不管你学般若学哪一宗啊，你都应该有体会，观察这些境界是不是实有的啊。实有的不是这个哭起来无心啊爬起来一天啊那种觉受，那个觉受毕竟还是什么触因缘所生受。如果你一切的造作都依止于触因缘所生受，那都是不真实的。因为如果它是真实的话，每一个人的触因缘所生受各个不同，那请问 真实的客观境界是什么？是依你的还依我的呢？对不对？那谁是唯一的真实都不可说的情况底下，那么谁的所依所缘境界是真实不虚的呢？所以今天一群人在那边和和共住，都必须要有这个共建第一地的修养才可以。今天如果我要依我的之见，你要依你的之见，那么这群人在这个地方是不能和和住的。为什么？见不同，见不同，你今天会以为要这么做不那么做，意见就不一样。那么于是呢，这群人就不能够和和共住。好，所以昨天又看到妙老在讲那个道术品啊，他就再讲到这件事情，他说、啊、当今这么混乱的世界，就是因为大家不学习般若。为什么？各自有太深的我知我见，就是这样，不肯去检查我知我见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对别人错了，没有一个人肯认自己可能是错的。那么如果我们用这种修养彼此共住的话，那肯定不能和和嘛，对不对？要和和必须有大家建立第一地的修养，以这个为前提，那么这群人才有办法共住，是这样的修养。所以呢，在下栏613页他就说了，复次，善有梦，有以上一切法无所依的这种训练，这种是一种训练，因为我们不太习惯这样子，因为我们总是要怎么样啊，总是要形成自己的知见嘛，那这个知见要升起就一定要有所依嘛，有所依它的真实性又没办法自己验证啊，所以呢我们了解于一切法无所依，就是要开始对于一切法有为法呢是如梦幻泡影的不实在性呢要有警觉力。那么一旦有这个警觉力之后呢，你就有这种思考，你就知道了，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在舍运内，不在舍运外，不在两间。这个冷气好像又停了啊！不在两间，远离而住。那么这呢话呢，不在舍运内，就是前面的集，集五蕴非般若，离五蕴也非般若，所以他说不在舍运外，对不对？你要成就这个般若，哎，你看有声音就是有了，是表示它有定时啊，它有多少时间之后它就会自动消失掉，我们不知道。好，那么不在内不在外，就是前面的即离，对不对？即离一切的蕴界处啊，都不可得般若。那么你就说了，那不在内不在外，那我们就升起一个什么？不在两间，两间就我刚刚讲的那个净界法师讲的那个禅宗那个第三个人，默然那个人，对不对？那我就做一个不急不离、一种默然，然后不做决定不做分别的那种知见，那总可以吧？那这又是什么？又落于一种空王的断见啊，所以也不在这个虚啊虚无假设的法，不在两间，怎么样？远离而住。远离加两个字，远离我知我见，远离个人的我法二执而安立呢，这个叫做远离而住，远离自己的自信见而住。因为你自信见不是落在即，就是落在离，就是落在假施设的分位假立的法啊，我们就是要一啊，一就是落在前面的三法当中。所以有《金刚经》来说呢，什么叫做经？什么叫做般若呢？般若者，一切法非实非虚，对不对？不是实有自信，也不是无啊，也不是完全空无，不是完全断灭。你要离一切法实有自信，内外啊去取那个见，也要离即两边，离两边，然后呢，乃至于说哈、啊，一切法空无所有，你离断见，一定要离常断两边的见地。不要升起一个决定圣解的我知我见，而能够安住其中，这叫做远离而住。远离者就是远离自己的自信妄执，能够这样子安住其性，安住其性。所以呢，老实讲啊，不太常看大乘经典的人到这个地方呢，其实呢，那他就问，那我要怎么做？如果有人这样问，我就问你说，那你要做什么？问题是你要做什么？做什么是要发愿的嘛，对不对？今天呢，我们今天告诉你说要远离而住，不是告诉你要无所为。无所为是没有必要做，你就不要做嘛。你不要以为有我可以做，有我要做的对象，对不对？所以那天在这个山上啊， 听到一个法师在介绍他刚出家的心得。他说啊，他刚跟师父出家的时候呢，那一年他们就在那个寺院呢办了一个儿童夏令营的活动。啊，他好像没有出家以前就好像是常常办活动的，所以他办活动办得很好，他自己就得意洋洋。正在庆功会的时候呢，师父出现了，出现之后呢，他就把他们大骂一通。骂什么呢？你们这些人呢，刚刚跟我出家不久，你们凭什么度众生？你们拿什么来度众生？你告诉我。哎呀，就呵斥下来了。他就发觉啊，他出家这么多年呢，最有收获的就是那一天。菩萨行，老实讲，不是以为我能帮助众生，有众生被我帮助，我做了这样子的举动，就是在利益众生的。问题于中，谁得到真的利益？不是来这边大家欢乐一场，对不对？哎呀，时间到了就各自拍手，各奔前程，这叫做度众生的菩萨之业。菩萨之业是要以利他为前提，而怎么样？升起自利般若的智慧，你在中间要有修养的增长，实际上有进步，有圣境道，那才是真实的菩萨行。菩萨行以为我就是把这些人找来，在这地方高高兴兴的过一个暑假，搞一个活动，做了一些事回去了，于中有什么功德升起？有什么功德升起？他回去了以后呢，继续一样的怎么样？随顺贪嗔痴，你呢也继续又兴起下一个因缘，办一个活动。所以在其中有没有智慧在其中？有没有智慧在其中？其中就是要真正要能够有般若的观察力。所以呢，在此呢，他就说了，这个智慧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不在舍运，不在五蕴，蕴界处之内啊，不在蕴界处之外，就是有救急力两边，不可得般若而说的。那么也不能够在不急不离而另外施设一个假施设法啊，那么搞了一个断见或者是一个默然而住的啊无分别境界，那种无想无念的两中间的假施设法也不是，要远离这一切的自心妄执而能够安住其性。那么安住其性背后就讲了六度施设，对不对？你能够真正远离我所，以利他为前提，对不对？然后呢又于中不居功，不认为有我所能度的，有被我度的，这个呢，我觉得透过讲经，我越来越的体会就越深刻，是这样。就是每次只要跟各位报告完心得，我不晓得各位的听到是什么，可是我每次自己的反省都很多，开始会觉得，哎呀，这样讲要那样讲，要讲这部经，要讲那部经，自己总在心中有许多的谴责。可是后来发现，哎呀，不管哪一部经，底细都赶快。都在用它来照我的这一面，这一念心，对不对？用来看我的三业造作，用来看我的习气有没有进步一点呢、啊？有没有进步一点呢、啊？每天就是来这个地方反省的呀、啊！啊，记得每一次的说法，大家来这边呢，一起呢共修。我用讲来思维，你们用听来思维，用这样子来关照。所以呢，由此呢，再看到下面那一段最后一行呢，在6213页。复次，善有猛，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蕴界处这一切的生命境界，你不能说是相应而住，你不能说是不相应而住。所以呢，你今天就听到有一个善知识为你讲经啦，你就发觉、啊、这个东西能听懂，我们就习惯说听懂就是相应，听不懂就是不相应，对不对？你说相应不相应，是对于你有所听的那个法安立一个自信而说的，你没有回来检查你的问题是什么。今天你来听法，你不是来听一个知见，不是来听一个这个善知识来讲他的心得而已，你是拿你的生命觉受、生命体验乃至于自己的心得来跟这个善知识的心得报告怎么样去契证、去契会，不是你今天要在这边领纳领受，对不对？听到以及学习以及记录一堆东西。如果你有所听，才有相应跟不相应，对不对？如果你来这边也是借着我当真上人，记住哈，你不是来随我这个凡夫听法的，我也没有那个功德来讲般若经，我只是借由这样子来报告我的心得，我的体会是这样子，你可以于中检择同意不同意。 可是在其中更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去检视你的心行啊，你的心念，你的心念跟经上所讲的是不是对。所以于此呢，你就不会去鉴别你所听的法相应不相应，对不对？你就会于修持神地，修持神地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在听闻佛法应该有的修养，少分能相应的就怎么样，经常受持，少分不相应的就怎么样，祈愿三宝加持，愿我有一天智慧开了以后呢，我能够怎么样，领纳于心，受持于道，能够这样子祈愿，少分受持，少分怎么样，少分就这样子信受啊，少分就信受，你能够相应的你就去受持，你就去实践，不相应的法你就怎么样，经常讽诵批读思维寻思，对不对？有一天你障碍少了，福报够了，你自然就会怎么样，相应了，不必去分别相应跟不相应的境界，那你还是认为实有境界，于是你才有相应跟不相应。真正你的问题其实就只有一把钥匙开了，对不对？门就开了啊！所以你今天有没有那把钥匙，那是你自己要去做这个功，不是要借着善知识讲你相应的法。所以如果他所讲的刚好是你不相应的，你能够逆其因缘来关照，对不对？你就可以自己找到我的身心在此时此刻应当如何安住，所以你可以在顺利因缘都得到学习的机会，你不会说哎呀这此是法此是非法，你就不会有这种鉴别性，所以你就真实能够做到三人行必有我师，你就不去分别这个法是相应的，这个法是不相应的。因为如果有这种分别见的话呢，表示你还有对立。好，所以有以上的三分：第一个无所依，第二个不在内外两中间，第三个遣除相应不相应。老实讲，就是告诉你不要有你所观的境的实有自信这样的见地。而发起个人的知见，要怎么观察呢？观察一切法缘起而没有，刚才讲的这个东西只是缘起，而没有自己所施设出来的那个三角形，那个假施设法，那个假施设法的名言分别毕竟是虚妄的，暂时有的只是这个，对不对？个别的这三个梅花形的磁铁罢了。所以呢，你看啊，底下就个结论，结论呢就在6214页上栏中间。辅次，善有猛，舍运真如，那个真如就是衔接我们6213页上栏中间，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那一段，说一切法自性如是，即说一切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嗨，请在真如旁边写这句话，就是这句话，就是节前呐、啊。如果你能够深刻的按照前面所教的法要去观察一切法自性如是，你就会观察法只是如其缘起。而没有依着名言分别的自信升起，那么既然无生就没有灭，没有了生灭就没有中间的变异相，你就可以观察到一切无分别的境界就是这样。而这个无分别的境界呢，是真实不虚离。所以他说啊，舍运的真如，那个真如者就是如所有性本性不生不灭不可得，对不对？所以你能够观察到一切法真如如是，如是的话呢，你就可以契证到什么？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如所有性。这个智慧，能观的智慧，就叫做般若波罗蜜多。于是你能够观一切法如，那个能观一切法的如的智慧，当体就叫做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这个智慧不在观如之前得，也不是在观如当下真实有生，也不是在观如之后又一念灭掉了。般若不是一个生灭的智慧，它是一个如其缘起，正那么实，你就这么看，你的智慧就是那个样子的那种一如的智慧。所以法如智慧般若波罗蜜多也是如，两者一如无二如，这一个不二的体会，这一种修养，这种智慧，这种观察，这种体现，就是真实的般若波罗蜜多。所以他说观一切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的智慧是不虚妄的，是不变异的。不虚妄就是观察大法，它只是缘起嘛，缘起就不生不灭嘛，那么你以为有生灭那是虚妄的嘛，你观察到只是缘起，缘起就一直不断的变异不停，它 就不因为自己假施设的生灭性就以为真实有。所以你离开一切生灭的假象，你就会看到它不生不灭的不虚妄性，就是遣除上礼拜我所讲的片计所执的分别自心见，对不对？你不依着自己取向的分别，哎呀说它是生了，说它是灭了，你不依着片计所执的名言分别说它有生有灭，你只要正观缘起的无住相，对不对？就随其留住不动，不要于中取向生相，你就不会令其灭令其生，这样子在不断的变异。所以呢，你离开了缘起生灭的虚妄分别，你就不会于中看到法随着因缘而一直不断有变异的生灭相，这个就叫正观缘起。正观缘起就可以契入无自性的般若智慧啊，这就是结论。这结论呢，就是衔接6213页的上栏中间这一个所说的。好，那这个暂时的结论，结论呢导出底下的三段啊，我们统一来说，请看这个下栏。我为什么大段中间不看文呢？那是中间都是标准句，对不对？所以呢，它同样的可以从舍运就可以知道五蕴是如是的，那么十二处是如是的，十八界也是如是的，所以底下文都是重复的，我们只说那个关键句。那么由这个结论呢，前面呢就是讲，你如果能够观察到一切的蕴切出的生命境界，它是如所有限，本性不可得的，那么你就发现你不应当依着这个生命境界认为你真实有一个法生在心外，那你对它产生认识分别而有起种种的烦恼随烦恼，于是你的心就可以远离一切的分别，升起无分别的般若正见。这就是中间6214页上人所说的，那么你能够观一切法真如而升起不虚妄性不分别性契入如所有性的般若智慧以后呢，你就会观察到底下三个结论啊，三个结论。什么结论呢？第一个，中间啊，下栏中间，复次三幽蒙，舍运者离舍运性。那么我们把它换掉啊，我们其实看最后一句就好了啊，请看6215页上栏第一段的最后三行，一切法者离一切法性，有没有？我们看这个句比较好啊。好，我们就直接看这句，这一段的结论就是这个。前面呢就刚好为我们从摄运开始举例运界处，那运界处是一切法，那么一切法多加个字，一切的法相，法相是现象界，所以它是生灭的。那么既然是生灭的话呢，它就离开一切法的共相，也就是它的法性，所以他说一切法是生灭的，它的原理原则是不生不灭的，对不对？所以呢，一切法相不就是那个不生灭的法性，所以他就说了，一切法者离一切法性，离一切法性，所以则和非一切法中有一切法性，不是在一切生灭法的各自各自形象差别的变异法上面有一个真实自性生。为什么？因为前面的结论是什么？如果你能够观察一切法如是的话，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对不对？各知各知的差别相都没有真实自性可得，而没有自性可得，这就是如，这就是一切法的法性。所以由此呢，能够看到一切法是无常的，是无自性的，只是缘起，没有依名言可分别的自性法可生。所以你就可以与一切法相当头，就知道这个一切法是离一切法性。那么翻过来也是一样啊，下一段文下栏啊，下栏第一段文的最后两行的下面两个字，一切法自性离一切法，那是跟前面呢相反去施设。前面呢是说法相离一切性，对不对？这里呢就讲了法性离一切的法相啊，法性也离一切的法相，此离自性，起离自性，离自性者就是不系属于法相的一切自性，是为般若波罗蜜多。所以综合这两者呢，就得到下面一个结论，请看6215页下栏最后第三行，一切法无一切法自性。所以既然相翻，法不在性，性不在法，于是呢就可以得到这个结论。什么结论？一切法 无，无就是不可得，不可得一切法之性。所以你要以能观察的所谓智慧去取这个真如的法性，那么这样子是无有少法可取少法。如果依照唯识见的话呢，就是这个意思，无有少法可取少法，就是这个一切法无一切法自性，此无自性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啊。这里把无自性画下来，所以前面呢最重要是观察一切法如，如就是缘起，如果你能够正观缘起，你就可以知道一切法是什么，没有可分别的自性可得。所以讲这么多，回过头来又归纳出缘起无性四个字。但是无性又能够缘起一切法，对不对？就是因为无自性，所以随缘就像如镜现象一样，很自在的形象各个分别。那这一件事情一定得要无性才有办法缘起一切的差别相。所以你可以相翻，都要对这个道理的观察呢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可是呢我们今天呢撇开一切的境界哈，这样去理解，这样去解释，姑且都还说得通啦。可是呢真的见缘起这件事情呢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你今天呢如果是属于调人，你为别人怎么调调理一切的这个纷争啦，你还很客观的怎么样去为他分别，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关系人的时候呢，你就没有那么自在了，也没那么客观了。为什么？你就不见缘起，只见什么？只见我法，就是这样。你能够随时不管他切身不切身，你都能够观缘起，你能不能做到？这才是真实客观的修养。不要去问我在这个中间能够有什么好处，对不对？你一想到自己的好处，一想到自己的坏处，你心就不自在，心就不自在。那天呢，到那个中仁纪念堂，那个戏剧院呢、啊，那个视听图书馆去看一部片子，叫做《海瑞上诉》。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看评剧的习惯？那个剧本是很有意思的，就讲啊，明嘉靖年间，啊，那么有一个六品官，叫做海瑞，啊，那。他也是一个举人进士嘛，对不对？他也是被当朝的宰相呢，钦点，对不对？进京应考，然后分配到一个六品官去做。他当什么呢？当户部主事。可是当时呢，嘉靖君呢，他好道，就学道术，每天那么炼丹。他在朝40年，可是呢，20年不上朝了，每天在那边修真炼丹，然后呢。有一天呢，那个几个道士就跟他讲啊，说哦，那个什么兔子产子啊，仙兔产子啊，灵芝出生啊，为他献瑞来了。他就说他马上要成仙成道了。于是呢，他就叫底下的群臣呢要写贺表啊，来替他恭贺他即将成仙成道。可是连他的老师，他也是知道这个是不对的，可是呢，他不敢说话。包括老师在内，那个真正在皇宫可以觐见到皇帝的那些人，没有敢去劝谏皇上。可这件事情呢，到了海瑞头上，海瑞是一个非常刚正不阿的人，他说我一定要劝谏，所以他就自己写一个让嘉靖君以为是贺表的一张东西啊，然后到了这个嘉靖手上了，那个皇帝手上的时候呢，发现他满张纸都在骂这个皇帝本身。那皇帝就不可思议，为什么有个六品小官敢上诉来骂他？他本来开始啊，哎，以为大家都交个贺表上来嘛，他以为这个六品官也想巴结奉迎啊，所以他就想要看看这个贺表的内容。没想到一打开贺表，他竟然是个素文，不是个贺表，满纸都在讲他的是非。最后呢，他也想见见这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子，于是他就叫锦衣卫把他提上殿来。然后呢，海瑞就在那个殿上呢，哎呀，骂了几句话，其中有一句话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觉得他的那个辨析啊非常犀利。他说：“你今天说要得长生不老，你说你今天马上要成仙了，试问你的上司是谁？”他就问他的老师：“谁教他这个道术的？谁教他这个长生不老的道术的？”他说：“是某某某某仙师。”他说。您的老师现在在何处？他说已经往生了。他如果已经往生了，他教给你长生不老的方法，他为什么自己不受用？ 就当头棒喝跟那个嘉靖君讲这句话。哎呀，嘉靖君马上脸一愣，对呀，为什么他叫我长生不老的法，而他自己不受用这个法，为什么他死了呢？为什么他出现一个色身灭尽的相呢？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到底什么是长生不老？到底什么是成仙？佛法就讲得清楚了，是法身不生不灭，对不对？是法身正得常寂光净土，是这个东西的成就，而不是色身。这个毕竟会败坏了四大色身，不是用这个色身去成就你。色身是一个道场，借着我今天的闻思修戒定慧，它可以成就一个智慧。这个智慧会产生在这个父母身身，它可以呈现一个不同一般凡夫的修养，它可以有一个对事情判断的智慧。这个智慧要在哪里成就？要在为您，对不对？谋福利上，成就这么多的修养，而有这么多法身的正式功德，行在人间。而每一个人都要依着我这个道路去成就这个修养，成就这个智慧，这个法身长此不灭。只要这条道路能够一直不断的流传在世，每一个出生于世的书生都可以愿意学这条道路，那么这个法就不会灭，这个法就不会灭。佛法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样子交代，明明白白这样交代，这才叫做真实的涅槃之心，对不对？不会因为某一个人他是属于他的功德，那么他的功德是跟我不共的，是只有他才可以成就的。所以今天呢，我们都有什么英雄崇拜，认为说应该有somebody替我去完成这件事情，你就怎么样可以置身事外，说我是小老百姓吧，对不对？我能做的不多嘛。这个叫做下劣心，这叫做贫穷秤。佛法我越来越学，越感觉到它真实的实践要怎么样，要能够有所作为，而不是无所作为，远离尘世。可是这个东西呢，是所谓的人间佛教吗？我又不同意。你不要以为我的功德行在人间，对不对？行在人间是有相，真实的功德是表现在我为民能够怎么样无怨无悔的去造作，对不对？去施舍我一切的脑力体力，对不对？但是呢，不必承之在我之手，我也不必受其名的功德，是呈现在这种不居功不受恩的这一种无助的功德上，这种功德是出世间的，出世间的。乃至于不要因为我的成见在先，成规在先，我后面的人都以为我是绝对的真理，大家都照着做。所以佛陀自己都在《噶拉曼经》当中说，我所讲的一切东西，如果你自己没有思维以及体现过这个真理，你可以不必相信，你可以不必相信。这道理倒也不是要我们怀疑佛陀，而是反而告诉我们一定要真实透过生命去实践。而你实践出来，你又于中不居功德，能够有成就一切而不居功的那种修养，而你自己得到什么？得到那种清安自在，对不对？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那种无染无喜无忧的那种自在心，那是出世间的。这种功德不是世间法这一切生灭相上可见到的东西，都是那些在哈佛学不到的那个修养，那个智慧才是真实的。所以我说人间是道场，它非是净土，因为释迦牟尼佛愿所成就这一个娑婆世界是五浊恶世，五浊又不至于像三恶道那么的恐怖，对不对？那么的不堪忍，他又给你可以忍不至于死，对不对？让你福报可以延续一段时间，得以什么？得以断恶修善，饶以有情，依这个三句境界培养菩萨种性。而菩萨种性毕竟是离这一切五浊恶世的造作生灭相，对不对？庄严净土，成就佛国。这个佛国不是在人间，但是却是依着人间的因缘而成就的啊，莫学我的体会是这样。所以于一切法的缘起无性，这样子真实般若波罗蜜才可以成就这个涅槃的境界。圣人的道是这条道路， 所以缘起无性不应当只是把它浅化成一个哲学的命题，对不对？什么法都在，哎呀，缘起性空嘛，缘起性空嘛，缘起不即就是性空啊。缘起它的造作是大功德的，是大功德，你要于无自性当中而怎么样，不居功而也不硬干，对不对？你可以真的随顺真如而不觉得被逼恼，你可以真实去推动而不见得成之在我之手，而每一个人也不把它高高的变成神格化的一个人，对不对？一个神，然后呢依教奉行，不是告诉你依他的结果一直不断的照做，那是教条。那么你要依他的精神主义去体会到他的智慧，观察到一切世间的因缘，要随顺这个因缘，能够怎么样找到一个合乎现在大家能够随顺行而不产生争议性的一条道路。所以我在此越来越去思考佛法的当代性格、当代路线，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代佛弟子应当有的责任。否则你看呢，当时佛陀所在的世间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复杂事，对不对？今天有这么多复杂的世间种种的形象差别，我佛弟子应当在这个经教所学的智慧上面要用在这个因缘事上去体会，去想想看我今天怎么在佛当时没有的境界上面去行出佛陀当时的智慧出来。所以回过头来又把印顺导师在《游心法海六十年》那本书当中所讲的非常重要的，他说佛法的理论应该要回归到印度当时的知见，要从当时的知见戒定慧的形象当中去体会到他的精神。那个精神是无住相，不是用当时的那个生灭相去定义去框套的那个教条，而是要于这一些形式主义上去体会到他的精神，那个方向感跟警觉性还有责任感，然后呢随顺当代的因缘去思维，去尽自己的本分，在自己所能够相应的因缘上面呢成就一个不居功不依着我所而慢心啊，尽心尽力的一份功德之业。这个我觉得是菩萨道大乘的精神，而这个精神就像中国禅宗一样是非常具有创发精神的。中国的净土宗也体现到一个事情，你不染着一切世间，不管一切的恶一切的善我都怎么样，我都不取也无所舍，用这样不取不舍的般若智慧去成就什么离世间的净土功德，用这样子的福业智慧的成就去庄严净土，去成熟众生。所以当我的生死安住在这个般若智慧以及涅槃自性的自证功德上，那么于是这一期世间的寿命，不管我有多少的时间可以活，我都要尽心尽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不会有什么挂悔，不觉得有什么挂碍心。所以菩萨道要有真实这种智慧，你才可以安忍在一切的挫败，对不对？才可以一直不断的不疲不厌的顺利因缘都能够不断的增长广大。所以这个智慧越深，你的功德力就越大，这是相应来的哦，不是可以哪一个先哪一个后的啊，都是同步去进步的啊。那我就多从各种不同角度的体会呢，不然呢顺着文讲就很没有意思了哈。我试图是这样做解释，那剩下不到两三分钟呢，我要跟各位告一个假，就是下个礼拜，因为下礼拜有法鼓山的法师啊，因为今年农历年的那个时候，他们就为了今年十月他们要开山嘛，在金山那边开山，所以他们法师就很精进啊，要去研发一套什么课程。那他们说最近已经算研发 OK 了，他们要请所有分会的，他们叫分会还是怎么讲堂金色的那个义工啊，上法鼓山去要做教育啊，他们好像要募集多少志工什么东西的，那要我上去听听他们的那堂课，然后给他们一点意见。所以我刚好本来是今天啦，那我就说因为他这个礼拜二跟我讲的，我说今天不行，因为我没办法告诉各位那个学长，所以我就今天跟各位请下个礼拜六的假，就下礼拜六不上课。好，我们下下礼拜六啊，我们再回来 啊，讨论《般若经》后面的文段，所以请各位呢就去复习哦，预习595页以及复习前面的一个文段。那么你们在预习595页的时候呢，就要做一件事情了，要学我上个礼拜做的那个大表啊，把中间的那个共同句啊略掉，把每一段的那个不共的语句我刚不是这样说吗？哦，595卷，就是6216页啊。以后这整个一段呢、啊，这一段其实也蛮长的啊，也不多了，刚好就完整一卷。这一卷呢是公刚好从法非法所行啊，我写的标准句是这个，就是这边的第一行呢，舍运非舍运所行。其实用唯识的来讲，就是无有少法可取少法，那个行就是取舍的意思，就是造作的意思啊，不是前一刹那的五蕴造作下一刹那的五蕴，不是这样造作来的。然后呢这里就是不取，然后呢下面617页就是不舍，那么不取不舍就可以观察到非合非离非减非增非染非净，那于是因为非染非净故，就有非有净法，非有不净法啊，如此一切差别见，一直到6227页啊，6227页上栏就是非善非非善，非善非非善就是《金刚经》所谓的非法非非法，就是造业了。如果你能够离一切的两边，不依止于爱见烦恼去造作的话，因为你看哈，前一段文就是6226页上栏最后一行，最后两行，色蕴非见去非见去断，非爱非爱断，这刚好是爱见烦恼，对不对？你一直爱见烦恼，你就会感召爱见烦恼的相应意熟，你远离一切的因果啊，因果爱见烦恼的因果相续，你就可以真实怎么样？你不去造善，也不去造非善啊。这边就是告诉我们业要清净，那业清净之后呢，到596卷才又开始讲理，讲什么理呢？不可施设，不可宣说，不可动转，不可视线，讲我们前面第一段文的那个四种不可啊。所以差不多，它虽然大段大段的，但是以一卷还是有一个完整的理路。所以请各位呢自己预习啊，因为有2周的时间啊，请各位拿笔记哈，每个大段那个不共句你把它拉出来，那用哪一个呢？用刚好最后一段，你看哈，回到6216页，6216页的最后一句在下栏倒数第二行，有没有看到？一切法非一切法所行，你们抄这个就好了啊，你们不要抄一开始的，抄每一个大段的最后一句啊，然后把它抄成一个次第，对不对？从第一段第二段这样子抄起来，然后自己去体会一下到底有什么样高低法义的从属关系，看看它的脉络性啊，自己去学会墨学那样子解析的方法啊，自己去体会。我觉得这些东西呢真是你们去体会多，不然你们也是听听我的体会，听完回去你们还是看文，你们还是要自己逼出你们自己的体会出来，我听我录音带也是没有用的。老实讲，我所讲的东西只有在课堂上有效，回去听录音带听几百次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那个情境，你回去之后你要依文自己产生出对自己生命境界的体会，那才真实受用啊，那才是自己要去用功的地方。所以我真的劝自己要入法了啊，我只能给自己我读书的方法，我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我有这样的觉受，我这样去体会，我这样去解析，我只可以把我今天体会的各种向度报告给各位知道，你们可以试着这样做，或许你们也可以创发出你们自己体会的角度跟观察的方法啊，如此。那这个有2周时间，就请各位学长用功了，好吧？好，今天在此圆满。